我想从刚刚读过的这一段经文，大家应该已经猜到，对吧？今天我们要来谈论一个敏感的话题，金钱的奉献。那一般来说是不要谈钱，谈钱伤感情嘛，对吧？这好像是一个放在哪里都适用的忠告，所以教会一般也都不愿意多讲这个话题。就算要讲呢，那我们也要最好是怎么样？找一个外来讲员，最好是就是那种最好是名气比较大，而且也年纪比较大的讲员嘛。那这样子的话就算听众对这个话题比较反感，也不会直接对本教会或者对教会的牧者就有什么意见，对不对？而讲员呢因为他有客人呢有名人呢还有老年人呢这几层的护甲保护，应该也不太容易受伤，对吗？那很明显我除了年纪有点大以外，基本上就是这类讲员的对立面嘛，对不对？我只是本教会自己种出来的一颗小土豆，所以其实从自身安全的角度来讲，我最好是不要碰这个话题。不过祷告再三，我还是觉得需要来讲一讲这件事情，因为作为一个传道人，福音是我的责任，而奉献这件事情如果不讲清楚的话，我想他有可能会成为福音的拦阻。那我阿姨就是我妈妈的妹妹，她是一个读书不多但是非常 social， 然后非常擅长跟别人聊天，一聊就是半天的那种人。然后她有一次就跟我说呢，她说我昨天在公园里面遇到了一群人，然后这群人呢就是教会的啦，他们就给了他一些纸头，那我想应该是福音单张，然后就邀请呢这些大爷大妈们一起去教会嘛。不过我阿姨跟我说什么呢，她说哼，我才不会去呢，教会就是骗人钱的地方嘛。那根据她的社交属性，我相信这不是她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在公园里面跟她聊天的那一群大爷大妈的观点。那很不幸，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很多人都想骗我们钱的时代，对吧？但更加不幸的是教会居然变成了这种骗钱党的一份子。我真的是不排除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是故意要用这种方式要讲这些话来抹黑教会的，但我相信可能更多的人就像我阿姨那样子，只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以对付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相比之下更重要的可能是在遇到这种误解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自己需要有能力去讲清楚，不是这样的，教会不是骗人钱的地方。不能否认确实有一些地方，对不对？有一些组织他打着教会的名义，然后在以上帝之名在骗人钱财，但可能那个不是真正的教会会做的事情。我们要能够讲得清楚我们跟那些伪装者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其实首先需要来搞清楚说，根据圣经奉献，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十一奉献，它其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它其实可以说是生命记当中唯一的一段明确教导以色列人要献十一的经文。那生命记呢，它十二章的地方提到过十分之一，但生命记十二章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它的焦点是什么？应该在哪里献祭，对吗？所以提到十一呢，它只是顺便。然后生命记的26章12节它也提到过十分之一，但那个只是在复述14章这里讲过的话。所以我们要是对奉献这个问题感兴趣，那我们就要认真的看一看生命记的14章。既然说生命记是摩西留给以色列人最后的话，既然说在这卷书当中摩西告诉了以色列人，将来你们进入迦南，也就是你们过上正常的生活以后要遵守一些什么，那么生命记14章这里的吩咐其实就可以说是指导以色列人遵守十一奉献的一个关键的文本。那关于奉献或者十一，生命记14章22到29节他讲了什么呢？其实概括来讲只有这两个方面。他说第一，奉献是从约而来的，以色列人之所以奉献是因为他们是与神立约的人，奉献是与神立约的子民才会做的事情。第二，我说奉献它是为约而行，也就是为约而做的，以色列人奉献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学习用恰当的态度来和上帝相处， 也就是说是为了更好的维系他们与上帝立约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题叫做从约到约，奉献这件事情它的起源是立约子民的身份，它最后也会回到立约子民的身份上去。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奉献是从约而来的。那在生命记14:22-23当中，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什么？经文吩咐以色列人做的其实不只是奉献。大家仔细看这一段经文，如果22节所说的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之一就是23节所说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的话，那么在23节的这个吩咐当中其实包含了两个动作，第一个什么？奉献，对不对？第二个是吃在耶和华面前。那如果大家要是熟悉平安祭的概念，你可能立刻就会意识到这两个动作应该被看成是一个整体，这两个动作实际上是一个仪式当中所包括的两个步骤或者是两个环节。也就是说什么？奉献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当中的前半部分，只是做了奉献这件事没做完。以色列人要做的，他不仅是要把五谷新酒油还有头生的牛羊放在上帝面前，还要吃在耶和华面前。而且呢，因为奉献是第一步，做了第一步才能做第二步，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什么？吃在耶和华面前才是他最后要达成的目标，而奉献只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所做的一个预备性的动作。那我们今天之所以对奉献的意义有误解，可能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通常是只讲奉献而不讲吃在耶和华面前的，因为可能吃这个动作太普通太日常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眼就划过去了。或者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奉献是一件属灵的事情嘛，但吃吃喝喝呢好像就没那么属灵，对吗？所以不应该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的。那所以我想郑重的声明啊，请不要歧视吃或者吃饭这件事情啊。你看看律法书里面那些啊，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的规定有多少，你看看福音书里面主耶稣特地的去跟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你就会明白吃它绝对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情。更何况这里讲的是吃在耶和华面前，这就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了我们，这个动作是和上帝有关的。事实上，至少在生命记当中，其实摩西每一次讲到奉献，都不是停在你们要奉献就结束了的。每一次他都会接着说什么？你们要一起吃在耶和华面前，或者有一个比较婉约的说法，你们要一起欢乐。那什么叫吃在耶和华面前呢？14:23解释说，就是在耶和华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当中吃。那讲生命记12的时候我们讲过的，这个居所就是什么？上帝自己挑选出来的专属于他的，在他在地上的那个家或者他那个居住的地方，上帝在地上的家。所以吃在耶和华面前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上帝家里吃嘛。或者更准确的说，如果我们沿用上帝是君王这个概念的话，那就是在上帝的宫殿里吃。在别人家吃饭意味着什么？这个大家都应该有经验的吧。除非怎么样，我们的关系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否则我们不会随随便便邀请别人到家里来吃饭，或者随随便便跑到别人家去吃饭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怎么样，我可以跟你一起去金拱门吃饭，对吗？我可以一起跟你去大可以吃饭，但我大概不会邀请你到我家里来吃饭，有没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明白说，请别人到家里来吃饭，这不光光是说啊，增加了更多的家务劳动的问题。就算我所有的食物都是从外面打包回来的，就算我们只是煮一个红的白的黄的蓝的锅子，然后毫无技术含量的你把所有荤的素的不荤不素的都扔在里面，在家里吃那也是跟在外面吃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代表我们的关系到一定程度了。所以吃在耶和华面前意味着什么？ 说明这些人跟上帝的关系不一样吗？不是随随便便一个路人甲乙丙丁或者一个阿狗阿猫都可以吃在耶和华面前的。有资格在上帝的家里吃饭的人，只有可能是与这位上帝有特殊关系的人，而这个关系相信弟兄姐妹都懂，因为他们是与上帝立约的人，他们是上帝家里的人。所以当摩西把奉献和吃在耶和华面前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一，奉献是唯独跟上帝有关系的人才会去做的事情。换言之，奉献它是源自于我们立约子民的身份的，不是我们奉献了我们才有身份，而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份，所以我们才奉献。第二，奉献它不是交钱给教会或者交钱给上帝，不是上帝在收税或者收保护费，或者教会要收大家的香火钱。 OK， 请问看清楚经文，是谁吃在耶和华面前？不是上帝哦，是那些把五谷新酒油和牛羊交出来的人自己。所以那些被交出去的五谷新酒油牛羊，不是被上帝拿走了然后不知道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或者被上帝像葛朗台一样藏起来了，而是就用在了奉献者自己的身上，奉献者他们的家人的身上，或者用在了所有跟上帝立约的人身上。所以我们需要转换那个观念，奉献不是我的钱当中有一部分被别人拿走了，而是我把钱财当中的一部分预留出来用在特定的目的上。奉献不是交出来，奉献是留出来。用今天的话来说，它不是那个向政府交税或者你向黑社会老大交保护费的那个概念，而是什么？我们自己做财务规划的概念。要是我觉得我跟上帝的关系是重要的，那我是不是就应该为这件事情留出一部分资源来？所以我们首先可以说，应该要说，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食物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啊。我们只要我们不是单单为了吃而吃，对不对？或者为了社交而吃，而是每一次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一起分享食物是因为我们同为上帝的子民，这就是吃在耶和华面前。当然其次，奉献也不是只有吃吃喝喝的，对不对？把钱拿出来用在任何一件只有上帝的子民才会做的事情上，这个都是对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一个合理的应用。其实这也是我们可以在经文当中直接可以看到的。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其实呢，它是《生命记》十四章的二十二节到十五章二十三节的一部分。那我对这整个大段落的理解是这样的，又是一个我们喜闻乐见的三明治或者肉夹馍的结构，对不对？对，我今天就是离不开吃了，所以听讲到之前大家一定要吃早饭，对吧？不然就会越听越饿的。那这个段落的一头一尾，大家可以看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六，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三，是两个重复的要求。他一直都在讲什么？奉献，然后吃在耶和华面前。而在中间呢，他提到了另外的几件事情。那他首先提到说，要三年一次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留给城里的利未人、寄居者和孤儿寡妇。然后呢，他提到说，每七年要豁免一次别人的债务。然后呢，他提到说，每七年要释放一次奴婢。我相信经文是用这样的结构告诉我们，我们做这些事情其实都相当于吃在耶和华面前，因为这些事情这些要求实际上都是只有以色列人作为与上帝立约的人才会去做的事情。比如我们为什么要照顾利未人啊？因为利未人是在上帝的会幕或者是圣殿当中服侍的人吗？那只有敬拜上帝的人才会去需要照顾这些人啊。那又比如，为什么我们每七年就要豁免一次债务或者是释放一次奴婢啊？那等一下主日学上我们就会提到，这个是安息年的条例， 只有耶和华的子民才会去遵守安息年的条例。所以十四章二十七节到十五章十八节就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奉献并且吃在耶和华面前是可以应用到分享食物以外的很多事情上去的。只要我留出一部分钱财来做那些与我们的身份有关的只有基督徒才会去做的事情，我们去敬拜神，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查考神的话语，我们照顾身边身心灵有需要的人，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对这个吩咐的应用。我们更加要明白的是，这些都是我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不是教会的事情、牧师的事情或者侍奉的弟兄姐妹的事情，是我们所有人应当要一起去承担、一起去做的事情。我们来看第二个，关于奉献，在生命记十四章的时候，另一个关键是，他说了奉献的目的，或者现在我们更准确的说，奉献加上吃在耶和华面前的目的，是为了要学习敬畏耶和华。那我们现在来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叫做为约而行。这里有两个关键字，第一个是什么？学习。在讲生命记十三章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律法，也就是 Torah 这个字，它是教导而不是法律。要是大家还记得这一点的话，那么你现在听到摩西说奉献是一个学习，就一点不奇怪了，对不对？上帝对我们说话是在教导我们，那么我们照着上帝的话去做，自然就是什么？就是在学习嘛。那请让我再简单的说明一下法律和教导之间的区别。法律和教导当然都是期望我们按照他的要求来行动的，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他们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是那个法律他要求的是我们要一丝不苟的执行，而教导呢，他期望我们的是活学活用，举一反三。法律他要求我们将他陈述的内容不折不扣地体现在我们的行为当中，不管是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之法条上是怎么写的我们就要怎么做。比如说呢，法律规定我们要交税，那我们就一定要交税嘛，对不对？他规定我们不可以偷窃，我们就不可以偷窃吗？法律只在乎他写下了什么，对于他没有写下的内容呢，他就不会管。那与此不同的是，教导他要求我们理解他所说的内容，然后呢，在具体的情境当中按照我们的理解去行动。教导它本身是不带有强制性的，它不会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一丝不苟地照着它的字面意思去做。一个教导者他其实完全明白的，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同样的一句话可能意味着不同的行动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在讲生命记十三章的时候，我们讲过那个扶老奶奶过马路的例子，大家记得吗？就是这个意思啊。但与此同时，教导要求我们把他所说的话带到那些他没有提到过的场景当中去。可以说比起法律来，教导更柔和，但是他管得更宽。那明白法律跟教导之间的区别的话，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经文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奉献它如果是法律，那就意味着怎样？我们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可能就像我们今天向澳大利亚人民政府交税一样，对不对？如果政府规定你交 20%， 你不可以只交 19%， 甚至 19.9% 也不行嘛，对吗？所以我们必须要算清楚我的 taxable income 是多少，因为这个决定了我要按照哪个比例来交税啊，我总共要交多少啊。那相应的呢，如果用这样的一种思路弟兄姐妹就会很关心什么十分之一到底是税前还是税后啊。我上次提到过的，或者如果做不到十分之一的话，十一分之一或者十二分之一可以吗？或者到底哪些钱算是我的收入？我的压岁钱或者我的奖学金算吗？或者我的养老金算吗？或者是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应该要做十一奉献呢？是从我正式的 full time 工作开始，还是我成年以后就要这么做？或者是从我受洗的那天开始我就要这样做呢？等等等等大家要晓得，在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它都隐藏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 奉献它是法律，所以你必须要搞清楚在细节上它应该怎么执行。可是如果奉献不是法律，如果奉献是教导呢？如果奉献是教导，它就意味着我们可能不需要抓那么多的细节。在奉献这个事情上，可能这些技术性的细节根本就不是上帝关心的重点。上帝关心的重点是什么？我们通过奉献并且吃在耶和华面前，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们应该要学什么呢？经文讲得很清楚，敬畏。那摩西在申命记这一卷书当中16次用到这个字啊，比前面4卷书加起来都还要多，可见敬畏这个概念是申命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英文呢，它常常会把雅哈亚这个字翻译成为 fear， 就是害怕。不过我强烈建议弟兄姐妹不要用害怕来理解敬畏。我们看一下，对，看一下摩西对这个字的应用，几个例子。在申命记5章29节说的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8章6节，你们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10章12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大家有看到这几个例子当中的共同点在哪里吗？敬畏他总是和另一个吩咐一起出现的，要遵守上帝的诫命。摩西在申命记16章提到16次的敬畏，有12次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摩西讲敬畏这个字的目的应该不是要以色列人害怕上帝。要是他想让以色列人怕的话，他应该不应该这样讲，对不对？他应该怎么讲？他可能应该讲上帝有多可怕呀，比如说他会吃人啊，他青面獠牙，口吐烈火，或者上帝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那只有这样以色列人才会觉得怕怕嘛。但现在摩西强调的是什么？遵守诫命。而以色列人之所以要遵守上帝的诫命，是因为他们是与上帝立约的人。在申命记5章的时候，摩西讲到上帝在西奈山上颁布10诫这件事情，他是这么讲的，他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也就是在西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对你们说话。然后摩西接下去就把摩西10诫又重新讲了一遍。由此可见怎么样？在摩西看来，诫命跟立约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上帝颁布诫命，就是上帝在跟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人遵守诫命，就是在遵守与上帝的约定。所以当摩西把敬畏跟遵守诫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强调敬畏与神立约这件事情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怎么理解呢？敬畏其实就是要求以色列人在跟上帝相处的时候找准自己的位置，用一个恰当的态度来和上帝相处。而他们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已经与上帝建立了关系。事实上我猜弟兄姐妹大概都明白，我们在进入任何一段关系，任何一种关系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学习怎么样在关系当中与另一方相处的。我想没有谁是生来就知道应该如何做丈夫的，对吧？就是说做丈夫的其实需要学习如何与妻子相处的，同样的妻子可能也需要学习如何与丈夫相处。那做父母的他其实是需要学习如何做父母的，同样的做子女的他也需要学习怎么样来为人子女。 我们跟同学、跟同事、朋友、邻居，跟各种各样的人相处，都是需要学习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啊，在人和上帝的关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学习？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学习怎么样与这位神，我们的创造者和救赎者相处？在这件事情上面，摩西抓住的那个关键字就是敬畏。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子民，所以说上帝跟他们是特别亲近的，对吗？但与此同时，以色列人必须记住，上帝永远都是上帝。不管有多么的亲近，我们必须对上帝保持足够的敬重，因为这种态度最有利于他们遵行上帝的吩咐。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比较亲近的关系当中，最容易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啊？就是敬之则不逊，亲近了就不再尊重了，然后呢，讲话就不灵了。我听很多家长都抱怨过这样的话，就是同样的话呢，他在家里讲 N 遍都没有用，但是到了学校怎么样，老师讲一遍就可以了，对吧？越是小的孩子越是这样的。我母亲是幼儿园老师啊，所以以前经常会有家长跑来悄悄地跟他说，哎，吴老师你能不能帮我跟儿子讲一下对大人要有礼貌，或者说吴老师你能不能跟我女儿讲一下说不能只吃肉不吃菜。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人往往就是这样的嘛，对越是亲近的人，我们就越是难以保持足够的尊重。而当我们很尊重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心理上就不会觉得跟他是很亲近的。大家可以想象是不是这样子的，敬之则不逊呢？不逊就是敬畏的反义词。敬畏好像似乎是很难跟亲近并存的一个心态，所以可能摩西才会一再的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敬畏，不要以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就恃宠而骄，上帝爱我，上帝是只属于我的神，这都没有错的。但别忘了，上帝也永远都是上帝，他不是跟我们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的另一方。我们今天可能经常会听到有人说，上帝是Our might, our body, 对吗？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我们与上帝的亲密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请不要忘记了，我们应当要敬畏他。我们不要忘记自己应当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来和他相处。那生命记十四章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奉献并且吃在耶和华面前，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学习敬畏，学习以恰当的态度来和神相处。如果说奉献的起点，它的原因就是我们是与上帝立约的人，那么奉献的终点，它的目的仍然是我们和上帝已经立约，所以我们要知道怎样与他相处。至于那些奉献具体要怎么操作，是不是非得要十分之一，请允许我再说一次，那可能真的不是上帝在意的部分。上帝提出说田产要十分之一，牛羊要投生的，有可能只是什么，只是当时已经存在的惯例。大家还记得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亚伯向上帝献祭，他献的就是什么，投生的羊，这是亚伯自己决定的，不是上帝吩咐的哦。创世纪十四章，亚伯拉罕在打败了基大、老马等四个王以后，他把战利品的十分之一献给了撒冷王麦基喜德，这十分之一也是亚伯拉罕自己决定的，不是上帝要求的。所以当上帝吩咐田产要献十分之一，牛羊要献头牲的时候，他很可能只是在说什么，你们要奉献，但具体要献多少，你们按照惯例来做就好了。要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我们之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关于在奉献当中实际操作的问题，我们也都可以这样来回答，结合自己的情况按照惯例去做就好了。就比如说，如果你有能力也愿意的话，你可以按照十分之一来奉献，因为这已经是现在的惯例了，但不用强求，因为它不是法律。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准备要打我了，我们继续啊。总之啊，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奉献是和立约子民的身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抓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很容易就从各种各样的渠道上面接触到各种关于奉献的观点，太多太多了，对吗？这些观点有的是对的，有的是错的，有的是不完全对但基本靠谱的，有些呢就是似是而非的。那总的来说，就是场面很混乱，非常的容易晕头转向。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就很需要抓住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性的东西，帮助我们去分辨这些声音。奉献和立约子民的身份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接着我就用两个常见的关于奉献的观点来演示一下我们提到的这个原则可以怎么用啊。第一个观点是说，奉献不是强制性的，奉献应该甘心乐意。第二件事情是，第二个观点是我们给上帝的越多，我们得到的祝福就越多。Okay. 那第一个观点它对不对呢？它基本上是靠谱的，奉献不是强制性的，它应当甘心乐意。不过有些地方可能要说得更清楚一些。第一，就是说如果那个奉献不是强制性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用外力来强迫弟兄姐妹奉献，那么这句话是对的。所谓外力，就比如说我们把奉献解释为上帝定下的法律，或者呢我们用那个道德绑架的方式，就是你不奉献呢就是对上帝不忠心，就是不爱主不爱教会，诸如此类的话，我们用这种东西来迫使弟兄姐妹奉献。那在奉献的问题上，我们不应该鼓励这样的一种从外部施压的做法。特别要指出的是圣经所说的十一奉献跟教会历史上的十一岁它不是同一个东西。教会大概从公元六世纪开始就开始向信徒征收十一岁，那个东西是什么？是在政教合一的那个大环境当中所形成的一种税收制度。虽然它打着上帝的旗号，但严格来说它是没有圣经依据的，所以我们今天完全有理由不再遵循这种历史上的十一岁的制度。但这个并不等于基督徒就不需要奉献，因为十一岁和圣经所说的奉献是两个概念，所以不要偷换概念啊。那其次奉献应当甘心乐意这句话对不对呢？这取决于我们所说的甘心乐意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说的甘心乐意的意思是说我今天愿意给就给，明天不愿意给就不给，那肯定是错的，对吧？但如果你说的甘心乐意是只有在明白了奉献的必要性以后我才去奉献，懂了才做，不懂就不用做，那我想这句话应该是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奉献是和我们立约子民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这个身份在客观上决定了我们一旦有这个身份就应该要奉献，但如果我们暂时还不明白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所以暂时不做是可以的。我们刚刚说了，奉献不应该从外部被强迫，因为上帝实际上从来不会强迫我们做任何事情，他都是一直在教导我们，在鼓励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但与此同时，一旦我们要是明白了奉献的意义，知道了这件事情它源自于我们的身份，也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适应这个身份，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怎样，我今天想做就做，我明天不想做就不做，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份是不会变的。或者用大陆政治课本上经常出现的那句话叫做什么，这个身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呢，从这个身份而来的奉献的必要性它是不会变的。奉献不应该从外部被强迫，它不等于奉献就可以取决于我们的意愿或者是心情。恰恰相反，要是我们真的明白奉献的意义，要是我们真的知道能跟上帝立约是多么幸运， 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情。要是我们真的想好好的与这位神相处，我们就会愿意奉献。这其实是一个自然反应，就好像如果我们真的去爱一个人，很自然的我们会愿意为他做一些事情，我们会觉得说这些事情就是理所应当，我应该要做的。但请注意，这种应当，这种必须，是从我们自己里面出来的，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这个就叫甘心乐意，他并没有否认奉献的必要性，他只是否认了从外部因素去规定这种必要性。总之呢，拜托大家千万不要听完今天的讲道就跑出去跟别人说什么，那个张某某说了啊，奉献不是法律，不是十一岁，所以怎么样，所以基督徒不要奉献啊。那如果有人最后听到的是这个的话，那我真的是比窦娥还要冤。事实上，我想做的事情刚刚相反，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十四章，是盼望着神能够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明白奉献到底是在做什么，到底是为了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加甘心乐意的去做这件事情。那顺便提一句啊，就是经常被引用的《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的这句话，它实际上是在讲什么？是在讲对于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这种额外的特殊的经济援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慈惠的捐款或者慈惠的奉献。所以它其实跟我们所说的那个我们今天所说的奉献，它不是一个概念的东西。因此呢，其实用这一节经文是没有办法证明说圣经就认为奉献要甘心乐意的，奉献应当甘心乐意，这是对的。但这是因为怎么样，奉献是从我们的立约子民的身份而来的，我们理所应当的要拥抱自己的这个身份。那今天的讲道其实本来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不过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请允许我再多耽误大家几分钟时间。我们来看下一个东西。最近最大的新闻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男人 is coming again， 对不对？他会 make American Trumpy again， 对吧？那我们要看的是什么？留意他旁边的这个女人，这位女牧师叫做 Paula White， 她是美国成功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Trump 在他的第一任任期当中，他有一个 spiritual advisor， 就是这位 Paula White。 大家可以自己去比如说油管上去搜这个 Paula White， 他是怎么为川普祷告的，你们就会明白啊，就是当这样的一个人重新当选为美国总统，然后他说我听说他想要就是怎么说扩大 Christianity 的影响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小心一点啊？因为他的属灵的导师是这样的一个成功神学的大师啊。再然后是另外一则新闻，是我在一个叫做在一个叫做 Lifeway Research 的一个网站上看到的。他说的是什么呢？他是根据2022年的一项调查，他说发现在美国新教的一些常常去教会的人当中调查，他发现怎么样呢？大家可以看到超过 75%， 也就超过 4/3 的人，他们认为上帝是要让我们在财务上富足的。然后呢，有超过一半的人 ,52% 的人，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就是你给上帝奉献的越多，你得到的祝福就越多。这个比例有没有点吓人？所以请允许我占用大家一点点时间啊。那这种概念在说什么？上帝的赐福是用我们自己的慷慨换来的，对吗？通过奉献，那我们其实可以不仅仅是换钱，对吧？我们可以换各种各样的东西，车子啊，房子啊，妻子啊，儿子啊，父母身体健康啊，儿女学业有成啊，你自己可以青春永驻啊，都可能。Name whatever you dream，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要不到的，因为他是上帝，对吧？他有能力满足你一切的心愿，关键就看你是不是足够心诚啊。上帝就好像什么？ 好像一台自动贩卖机，只要你投币达到一定的金额，你就可以按出一个你想要的东西来。这个就是成功神学。更准确的说，其实它应该叫什么？交易神学或者买卖神学。你在跟神做买卖吗？那这种神学它之所以容易迷惑人，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像是有圣经依据。就比如在我们刚才提到的《生命记》14:22-15:20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好几句经文仿佛都是在支持这样的一个逻辑。19:24说，如果你每三年就拿出十分之一来供应利未人、寄居者和孤儿寡妇，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15:6说，如果你每七年就豁免一次穷人的债务，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的赐福给你。15:10说，如果你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有穷苦的弟兄向你借钱，你都借给他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中所办的事情上赐福于你。15:18说，如果你每七年就释放一次给你抵债当奴婢的本族的人，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难道不是成功神学吗？这些经文看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照着上帝的吩咐在金钱上对人慷慨，怎么样，我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吗？上帝就在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赐福于我吗？要小心啊，那个只是怎么样看起来。我们常常说了，读经是不能够断章取义的，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只有记得关于上帝的祝福之前摩西讲过什么，在这里我们才不会把这些经文当成是成功神学或者交易神学的那个圣经依据。在生命记11，摩西是这样讲的，他说，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其实决定以色列人能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的，是他们有没有听从上帝的诫命，而不是他们有没有做金钱上的奉献。而我们刚刚也讲过了，以色列人之所以要遵守诫命，是因为他们是跟上帝立约的人。所以在生命记11，摩西说你们能不能得到祝福取决于你们遵不遵守诫命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讲什么？你们能不能得到祝福取决于你们是不是守约，取决于你们是不是记得，是不是重视你们跟上帝已经立约这个事实。守约就得到祝福，不守约就不得祝福。你只有记住这一点，我们才不会误解我们在生命记14:15还有圣经的很多地方读到的类似的经文。要记得在行为和祝福之间有一个枢纽，那个枢纽叫做约。没有约，这两个东西是不会直接联系起来的。成功神学的命门在哪里？就在这里啊，他就想跳过中间的这个枢纽，这个约，然后把行为和结果直接的联系起来。祝福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奖励，大家明白，我做得好，所以上帝就发一根棒棒糖给我，对不对？对上帝的子民来说，我们一定要明白的是，遵守诫命，这不是一个优异表现，而是什么？正常表现。我们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另外，我们要知道，神的祝福是每一个上帝的子民本来就有的东西。只要以色列人守住了他们与上帝的约定，无愧于立约子民的身份，那些祝福本来就是他们的。所以以色列人的目标不应该是说我要怎么做才能够赢得或者抓住某一个祝福呢，而是我要守住立约子民的身份，从而将自己保留在上帝的祝福之中。 只要守住了这个身份，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对吧？我们绝对没有权利干涉上帝会怎么祝福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应当相信的是，神从来都是怜悯，从来都是恩待他的子民的。上帝也比我们其实更加的清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一样，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的呢？求鱼反给他蛇的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是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真的有把上帝当成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吗？我们真的有做一个天父的儿女应该要做的事情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紧紧地抓住这样的一个关键。我们一同来祷告。上主，我们感谢您，因为您呼召我们，使我们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您使我们这些本来远离您的人，在基督里成了与您立约的子民，以至于可以享受圣约可以带来的一切的丰富和平安。求您帮助我们珍视这样的关系，也努力地学习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态度。求您帮助我们学会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理解奉献这件事情。钱财永远都是人生当中最真实的话题之一。在对您的信仰当中，我们需要找到看待钱财的角度，需要找到理解奉献的角度。求您将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愿我们的每一次奉献都是出于乐意而非勉强。愿每一次甘心乐意的奉献都可以成为我们坚固圣约的一小步。愿每一次出于圣约的奉献都能叫我们明白，更加的明白什么是敬畏您。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Amen。
请观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借着诗歌来回应上帝。
跟随你，愿你荣耀。
坐下来。